人类可以预知未来吗？地球的明天会怎样？罪恶、战争以及各样的自然灾害与日俱增，是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巨变？古老的圣经文字能否启示将要发生的事情？探索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去发现其中能够扭转人生的奥秘。
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多么美好的夜晚，很高兴见到大家，这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安息日。请高格牧师答疑之前，还是先请 John 牧师带大家唱主题曲，开场祷告，然后再来研究这些。
阿们，我想留在台上唱歌可以吗？和他俩一起合唱。
我们来个三重唱，请和我们仨一起唱《赐我圣经》。大家起立，请再次将心门向主敞开，开始。
Give me the Bible, star of gladness gleaming, to cheer the wanderer, born in tempest tossed. No storm can hide that peaceful radiance beaming, since Jesus came to seek and save the lost together. Give me the Bible, holy message shining, thy light shall guide me.
今晚三天使广播的创始人、现任主席丹尼·希尔顿要做代祷，带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您面前，感谢您在这整整一天、整整一周的光阴中赐给我们圣灵的帮助。感谢您向这个失丧的、将亡的世界展开这些奇妙的预言，也特别感谢您在这最后一讲的时间差遣您的圣灵高道格牧师和这里的每一位观众，让我们明白现在已经是世界历史临近终点的时代，这就是道格牧师讲过的梦中之象的脚趾时代了。主啊，请帮助我们每个人再次将生命献上，全然交托给主。当您驾着荣耀之云再来时，我们就可以怀着感恩的心喜乐仰望主面，并和您同返天乡。再没有罪恶，再没有痛苦，再没有忧伤，与您共享永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大家请坐。
谢谢你 John， 谢谢你 Kelly， 谢谢你 Dog， 很高兴和你一起主持这个圣经问答。
难度很大，我们在后台翻阅这些问题，问得真的很棒，可是因为时间有限，不得不艰难的选择。
是啊，谢谢你早上关于饮食的那一课，很有帮助，太棒了。当然知道你不喜欢吃豌豆，也特别有帮助。我是说这个消息很有价值。
大家不知道中午我去他家吃饭，有道正餐，您猜是什么？是豌豆，摆在正中间，很好吃，真的。
哈利路亚。
他的夫人故意和我开玩笑，听了我早上说的关于豌豆的那段，他回家把所有的豆子都拿出来，罐装的、冷冻的，煮好了等着我。
昨天晚上那一刻很让人感动，你讲的真棒，介绍了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以及圣经中相关的非常奇妙的预言。今晚有几个相关问题，我们按昨天的顺序排了队。圣经是否教导我们，这是第一个。圣经是否教导我们怎样守安息日为圣？
好，这一点很重要，很有实际意义。是的，但我不能占用全部答疑时间，只能速答。安息日是个蒙福休息的日子，是神圣的时间，我们应该把一切世俗的挂虑、工作、运动、娱乐都抛开，专心视这日为圣日。经上说这一日不能做买卖，我们要尽可能提前预备好一切可以预备的，到那天只与上帝共享安息。我喜欢这样设想，咱们和自己心爱的人约会时，是不是会提前预备好？ 为了在约会时可以不为其他事情分神，专心享受二人世界，安息日就是这个意思。先在家里给车加好油，把饭菜提前准备好，打扫好房间，洗好衣服叠起来，安息日开始就可以休息了，安心的休息。
这是关于一周的第一日的问题。他问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16:1说到七日的第一日，圣徒把捐款抽出来留着，这是否说明新约已经改守星期天为圣日？
哥林多前书16，保罗只是在简要陈述一些原则。他说七日的第一日，原文中甚至并没提日。个人要照上帝所祝福你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他说的大意是安息日过后在家里把你要捐的款抽出来留着，别在教会做这件事，而是在家里。当时正为饥荒灾民紧急募捐，并要烧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保罗不是说要在星期日收捐款，他只是说一周的开始就把个人捐的款项拿出来整理好，我们好把它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我会因为在星期日敬拜就被逐出天国吗？经上说犯了诫命中的一条就是犯了众条。
好，问得很好。首先天国里会有很多人，有千百万守星期日及第一日为安息日的人。阿们。上帝会宽容因无知而犯罪的人。我得再次郑重声明，天国里会有雇佣过很多奴隶的人，天国里也有好几个妻子的人。上帝不会怪他们的无知之罪，罪就是明明知善而不去行。同样，当一个人了解了安息日的真理，或者任何其他的圣经真理，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基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因此若明知上帝的旨意却不行，耶稣说这人喊着主啊主啊却不遵行天父的旨意，就会有危险，各种形式的危险。不管是关于安息日或其他主题，主显明真理不是添加人的负担，而是祝福。阿们。只要是有光，就要在光中行走。
这是个很紧迫的问题。我最近一直在一所富林教堂听这次讲座，昨晚讲到真正的安息日，我已经受过洗，一直在星期天聚会。昨天回家我查了您讲的那些章节，现在我相信星期六才是安息日，我该怎么办？我爱我的教会和家人，我的家庭教会。
问得很好。要想帮助自己的家人和家庭教会，最好的办法是当上帝显明你以前不知道的真理时，一定让双脚稳稳地与磐石基督焊接在一起，让真理成长壮大。要继续学习，坚定真理的立场，机会成熟时再怀着感恩和爱心与他人分享上帝赐给你的知识。与他人分享就是在真理中成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办这次讲座，希望把真理的种子规模化的撒出去。还不仅如此，呵呵，这种子要传遍地极。
一个奋星，
没错，是奋星，
真理的奋星。道格牧师，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可以在安息日工作吗？
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过病人吗？他说最好行善，不要行恶。显然有些工作每周七天不能间断，比如抢救危重病患。如果是在医疗机构工作，比如说在医院，一定要尽可能的争取提前做好计划安排，不要错过安息日的学习，否则信心会被逐渐削弱。可以和其他的同事换一换班，如果每个安息日都能休息就更好了，那样再好不过，会有人愿意换班休息，你星期日上班。千万别养成安息日上班不去敬拜的习惯。
您今天上午的讲座没有提到在生命树上医治万国的叶子有什么重要意义，身体还是精神的意义？
注意，经上没有说生命树的叶子是为医治疾病。天国中有新的身体的人还会生病吗？经上说医治万国或者国民。上帝最初希望我们成为一国的国民，但因为罪，我们的政治文化种族都有了差异，还有朝代的更迭。当我们再次凝为一家人，聚集在生命树下，叶子闪耀的光芒医治了所有分歧与隔阂的伤口。
我明白，洁净的食物有益于健康，不洁净的食物会损害身体。但在生死关头，如果只剩下不洁的食物，比如汤纳探险队的存亡时刻，那时我们是否还应该坚持原则？
他第一次读这个问题，我听他说多拿探险队，我想听起来像双关，怎么理解都行。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之下，但以理书一章，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命令非常明确，可憎之物你们不可吃，也不许去碰。但信心总会遇到很多考验。许多故事中，当人们说上帝不让做，我相信他，然后上帝就会奇妙地为他供应所需。既然上帝会行神迹，在饥荒时为以利亚供应食物，他也一样会看顾我们，前提是上帝说不就别做。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你年龄的问题，咱们就不谈了。
想猜猜吗？我想我应该这样告诉大家，我们俩的年龄加起来104岁啊，103岁。他现在在这所大学上班，猜猜我俩分别占的百分比？猜对了。
好了，注意听，最后这个问题正好是个不错的总结，应该如何降服于主，如何将自己降服于耶稣。
祷告周时，我和一个年轻人谈话，他当时也正在为此挣扎。他说，其实我心里在抵挡上帝。谁有过这种感觉，自己对上帝有叛逆心理？那就祷告吧。主啊，请帮我顺从你的旨意，请改变我的心智，拿走我的叛逆，改变我的心，帮助我愿意按您的旨意行。如果这样祷告，上帝就会改变你的心，改变你不好的愿望，就是更新再造。当你越多的将自己倒空，也就是更加将自己降服于上帝，一生信靠他，他会更加充满你。阿们。今晚要学习144,000人，关于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以及他们的宗旨，实在是众说纷纭，恐怕几天也讲不完。还是以奇妙的小故事开头吧，在精彩纷呈的历史巨著里，这只是个小注脚。所有的军事机构都会有一个特殊的执行小组作为秘密武器。海军有海豹突击队，陆军也有，空军也有，都会有各自的秘密武器，比如陆军特种部队等等。这些队员全都要经受超乎常人的训练，他们要练习执行特别任务，适应各种艰苦恶劣的条件，以特别的机制和方式实施紧急救援。有时就是这样一小支特种部队可以瓦解实力强大的敌军。历史上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某支特别行动小分队赢得了巨大的胜利。据我所知，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有一支由12名海豹队员组成的小分队，他们深入科威特，让科威特海湾乱成一团。只是12个人就让伊拉克军队断定美国联军入侵一定是从海上打进来的。仅仅12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就打乱了敌方的阵营。萨达姆侯赛因命令他的全部武装开赴海岸线，就因为咱们的斯沃特夫将军，他大胆地使出橄榄球球场上的一部险棋，就是孤军深入，从中切断。只有12名海豹突击队员。事实上，耶稣以同样的方式带着12使徒精心地培训他们，朝夕相处3年半之久，并由此改变了全世界的命运，不是吗？我马上要告诉大家，我认为这144,000人是谁。他们正是跟随耶稣的12使徒的代表，他们是末时代一支独特的突击队，响应主的呼召，要完成特别的使命。12使徒在基督第一次来时，任务就是让人们认识他，接受他， 而144,000人的特别使命就是帮助世人为耶稣二次再来做好预备。可能有人会质疑，我可不相信，也没听说过。请听我讲完，这里包含着很多信息，还是先打开圣经吧，读一段经文，启示录7章。这是圣经中这个神秘小分队第一次登场。144,000人，启示录7章，我要从第一节开始读。此后，我看见4位天使站在地的4角。注意，并不是说地是4方形，那是指4个方向，东西南北。执掌地上4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上帝不愿意毁灭的那些事物指什么？咱们前面学过了，重水、树、海和陆地等等这些事物，都预表世界上的国家、民族或国民。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圣经说，有一小片云要从东方而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4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注意，这几位天使正执掌着4方的风，风预表着动荡，就是即将肆虐全球的大灾难。在此之前，上帝要在他的众仆人的前额上盖印。天使在执掌着4方的风，盖印的工作已经开始，仍在进行中。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接下来是一连串支派的名称，顺序很独特，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解释。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然后是亚舍、拿弗他利、马拿西、西缅、利位、以萨迦、西布伦、约瑟和便雅敏。这是很特别的顺序，圣经中只有这一处把这些支派名字以这样的次序排列，我很快会再谈到这一点。也许介绍这个顺序之前，还是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先看一下问题。第一题，启示录给了我们哪些线索来识别谁是144,000人？我们要谈到很多线索。线索一，首先经上说他们的前额上有特别的印记。在额上是什么意思？启示录中谈到兽的印会印在手上或者额上，巴比伦的奥秘也是印在额上的。哥利亚怎样被打倒在地？石头象征着基督，击中他的前额，砰，完了。经上还说，凡那些蒙救赎的，额上会有天父上帝的印。要是熟悉旧约经文，就更容易理解了。申命记5章讲了10条诫命，6章8节谈到10诫时，主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记在手上和戴在额上，圣经是指人的行动或行为，以及人的思想与信心。基督教并不单是信心，也有行为，也就是说，你相信什么就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在额上，注意，得救的人只在额上有印，是指人若得救唯有凭着信，而受印是在额上或手上。有些人也信主，只是把行为当作获救的筹码，这是属兽的权柄。这几个字在手上，在额上，在手上，在额上，旧约的申命记中一共出现了4次。申命记正是耶稣在旷野接受撒旦试探时连续3次引用的经文的出处，非常重要。以西结9章谈到那些为教会行可憎之事哀哭叹息之人。咱们还是先很快的读一遍，要想真正弄明白兽的印记和上帝的印记，必须先读一下以西结9章的这部分相关段落。在以西结书，你会看到这真是血腥的一幕，经上描述的情景让人胆战心惊。以西结书9章1节，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 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有些版本以为个人手拿战斧，不管是什么兵器吧。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如果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总共有七个人。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这个异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是在圣所里。以色列上帝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上帝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这场面很血腥，只是在我的圣所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因此彼得说，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那些人从圣殿冲出去，要用石头打死妓女玛利亚、行淫被捉的妇人。从资格最老的到最不起眼的小人物都从圣殿冲出去，要向耶稣赦免的人兴师问罪。这一切都前后呼应，真希望时间能更充裕。那些人，以西结书中谈到的前额有印记的人，是得救的人。启示录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有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在额上的上帝的印究竟是什么？咱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写在额上的上帝的印，天父的名究竟是什么？通常印会包括哪些内容？比如总统公文会盖上国家的印，玉玺要有三个要素，有名字、称号和管辖范围。国书上落款巴拉克奥巴马，这是名字，总统这是称号，官职管辖范围美利坚合众国。全世界历任总统国王都如此。大流士王在但以里所在的十字坑盖上印大流士王马代波斯，巡抚比拉多在耶稣的坟墓封了石头，会印上比拉多巡抚犹大帝，也许只是耶路撒冷城，反正是他管辖的范围。所以一定要备齐这三个要素。现在要谈谈上帝的印会盖在什么地方。首先要明白，上帝的印本质上说就是圣灵。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更确切的说，可以看见的上帝的印就印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放在上帝的圣殿里。知道是什么吗？是一条诫命，有圣这个字。这条诫命上面写着当纪念，就是安息日的诫命，读一下吧。出埃及记20章11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就是主的名字，造，他是造物主，那是他的称号，天地海他的管辖范围。阿们。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在上帝律法的中间，你可以找到上帝的印，上帝的名就在那印里，看到了吗？耶和华。所以经上说写上他父的名，昨晚刚学了，一切都与敬拜有关。对敬拜上帝的人，安息日是备忘录，是表号，纪念他是上帝，纪念他重新赋予人生命，并使之成为圣洁。经上清楚记着，耶和华是造天地的主，这正是上帝的印。安息日是一个表号，一定要跟上我，这点非常重要。撒旦明明知道违背律法就是罪，他希望人犯罪，他要不遗余力地让全世界都违背上帝的律法。回想一下，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政府颁令每个人都必须违背上帝关于不可敬拜雕刻的偶像这条诫命，违令者斩。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说，我们宁死也要守上帝的律法，绝不跪拜。但以理6章，国王下令所有人都必须拜某个人，而不能拜神，要拜大流士王，这是违背第一条诫命。但以理说，不，我宁愿去狮子坑，我宁愿死。在末时代，撒旦会故伎重施，他会特别喜欢针对前四条诫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涉及人和上帝的关系。没有政府会下令人人都得杀人，人人都得说谎，法律不会说人必须说谎。但是撒旦要让人们转离上帝，就是要违背前四条诫命。在末后的日子，他会特别攻击哪一条诫命？我们都知道撒旦多狡猾。 他不会说谁都不能再守安息日了，却会说大家都要守，只是不要按上帝说的日子，按我说的。换个日子吧，还有比这更阴险的吗？人都将必须做出选择，顺从上帝还是顺从人。要是不顺从人，先是不能做买卖，到最后笃信上帝不接受强权的人，甚至要面对死亡的威胁。所有的教会都会出于恐惧与强权联合，告诉大家要在一周的第一日去教堂。现在的情形还不是盖受印，但将来一旦形成法律明文规定，可就不一样了。第二个辨别144,000人的线索是个特别的数字，12这个神圣的数字预表上帝教会里的领导权。旧约时代的12先祖，旧约时代的12世士，还有新约时代的12使徒，头上有12颗星的妇人，启示录12章。当然第12章并没有特别的含义，这些12都预表上帝教会的领导权，他们象征着现代的使徒们，他们正是当代的使徒。第三题，只有144,000人得救了吗？谁以前这么想过？学习144,000，有些教会这样讲，他们是末时代唯一能够得救的一群人，很让人绝望。有一天我特别好奇，拿出了计算器，算得不一定准，您回去可以检验一下我的数字。咱们现在的世界人口是65亿，就按60亿来模拟计算。假如世界上有60亿人，而只有144,000人可以得救，你得救的几率就是41,666分之1，能想象吗？是不是很让人灰心？今天吃饭时我问德怀特牧师，贝林全小镇约有多少人口，他说大概有8,000人吧。咱们学校就有3,000名学生，那就是说咱们全镇只有0.2个人可以得救。全镇的人一起去争夺那0.2个得救名额。好消息，并不是只有那144,000人得救。我们继续读第7章，在144,000人的努力做工的结果下，约翰继续讲述他看到的异象。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数字很有意思？这是重点。五旬节圣灵配降后，上帝的教会蓬勃的发展壮大。历史上在圣灵配降之前，最后发生的是什么事？使徒行传1章，门徒们聚在一起，在一起祷告，有120个人在楼上聚会。当时只有11个使徒，于是大家说，咱们要再选一个人代替犹大，好凑齐12使徒。他们摇签选举，选出了一个人，于是马提亚代替了犹大。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圣灵丰丰满满的配降下来。都有谁得救或接受了圣灵？只有12使徒，还是整所房间中的120人呢？在这群人的事工之下，当天就有3,000人受洗归主。上帝也会再次将圣灵配降给这144,000人，并借着他们影响很多人做好预备。还有经上说，有许多的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最大的患难是在末时。基督说，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3，他们是属灵的犹太人。我这样一讲，有人会很震惊，特别是犹太人。我上过一本杂志的封面，那是另一个基督教教派的杂志，他们说我是反犹太的犹太人，让我很痛苦。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攻击，我都无所谓，但这句让我痛苦，就因为我相信144,000是属灵的犹太人，我就成了反犹太人吗？我非常忠诚于我的民族，我对犹太同胞深感责任重大。上帝并没有放弃他们，他们也会兴起伟大的奋兴，但我必须按圣经讲。朋友们，圣经说犹太民族到公元34年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作为选民的使命，向世界介绍弥赛亚。保罗说，现在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事实上现在每一位接受基督的人都可以成为犹太人。加拉太书3章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新约圣经的核心内容之一。甚至施洗约翰当犹太人来找他施洗时，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他说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耶稣一再反复地说，将有许多人来，从东从西，指的是外邦人，他们将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因为相信上帝会拯救自己这样的非犹太人。上帝没有种族歧视，他实行拯救只依据人心。再读一段保罗的文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要弄明白，改变必定从心中发生，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说到144,000是从12支派来的，还有更有意思的事呢。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熟悉旧约的基督徒居然没看出来，难以理解。读读旧约就会知道，在耶稣降生的很久以前，北以色列国的10个支派好多名字在启示录中出现过，这10个支派被掳到亚述，可以从经文中查到。列王记下17章6节，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那是北国10支派的都城。亚述王攻占了都城，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犹太人的犹大支派、便雅悯和利未，他们后来从被掳之地巴比伦重返家园，但经上没说过出离亚述重返以色列。这10个支派中的大部分族落与异族通婚，都被同化吸收了，失去了原有的特性。我敢说，现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个血统纯粹的亚舍、马拿西、西布伦、拿弗他利或其他支派的后裔。当然了，我还敢说，如果去检测 DNA， 每个人都有一点犹太血统。所以有这个说法，到处流浪的犹太人，他们遍及全世界。怎样解释都说得通。所以要是有人说他们可能有点马拿西血统，其实每个人都这样。但144,000要有特别的名称。四，那么上帝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些支派的名称？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之后，我大声喊哈利路亚，我明白了，我有了新发现，可能还没人注意。读经有很多乐趣，你会说上帝又给了我新的启示。其实像所罗门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别人会说，哦，主也告诉过我在20年前。这些支派名称的字体有点小，谢勒尔帮我做成了幻灯，他做得很棒。在这张表停一下，这是按启示录的顺序排列了支派名称及其含义。我研究了一下这些名字的含义，在圣经里给男孩子起名时，比如拉杰和利亚这两姐妹有争风吃醋的味道，他俩一直在争宠。给儿子起名也很特别，犹大的意思是我要赞美耶和华。为什么犹大在先？他并非长子。流便是长子，但却排在第二位。流便就是上帝看顾我，加德是赐给我美好的生命，亚舍我多么喜乐，拿弗他利我的挣扎，马拿西使我忘记，西缅上帝垂听我，利未与我联合或结合，以撒迦赎买了我，西布伦同住，约瑟上帝会加添给我，便雅悯他右手边的儿子。我要解释一下，当人们在两种语言间翻译时，有时候需要在译文中做一点小小的变更，为了让句子通畅，有时要加个字，比如这个或者和。把所有名字按顺序连起来，注意这并不是出生顺序，而且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使徒约翰很清楚这个顺序，不可能记错，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这个顺序。按启示录中出现的顺序，这些名字的含义连起来是这样的。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看顾了我。您看到括号里的字是我加的，只是为了通顺。应许或赐给我美好的生命，我是喜乐的，因为我的脚力或挣扎，上帝使我忘记，上帝垂听我，与我联合或结合，他赎买了我，与我同住，他会加添给我他右手边的儿子。这是一幅奇妙的画面，这就是救赎的故事。我的脚力他使我忘记，指羔羊的婚宴，这一切正是犹太民族的婚礼习俗。耶稣自己也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也是犹太婚礼的习俗，主必再来接他的心腹。犹太民族的小伙子订婚后就要预备蜜月新房，然后回来接新娘。别忘了这一点，想象一下，犹太新郎为新娘建造的新房，这蜜月新房对应的是天父的房屋。预备好一切后，新郎会不会说，终于完工了，可我为什么要盖这房子呢？ 他会忘记自己的新娘吗？
不会，完成了一切预备之后，耶稣会忘记
他是为谁预备的住处吗？
他必再来接回他的心腹。朋友们，经上说线索五，他们有特别的礼服，那些礼服当然预表的就是耶稣的义袍。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可以读到，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当然这里也是指那一大群人。我说，我主你知道。约翰对天使或长老说，你住在这里当然知道答案。于是对方回答，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能不能允许我在这里插几句题外话？我认为在启示录中可以通过穿什么衣服判断出他的身份。你看启示录十七章狄基督的妇人，一看打扮就知道是谁，尽管他一句话也没说。他穿戴着所有世俗的装饰，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再看一看启示录十二章的妇人，那是上帝的心腹，他如此光明，披戴着日月星辰，他也无需出声，从穿着就知道他是谁。同样启示录中身穿白袍的人，他们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基督徒是否应该注意衣着？咱们是不是也该讲讲应该如何穿戴着装？我相信这也很有必要的。要是时间充足会继续讲下去，我已经刹不住车了，还是打住吧，没时间了。线索六，经上说他们有特别的使命，他们的使命很像十二使徒的工作，也有点像前面讲过的施洗约翰和以利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使徒们他们的工作是预备百姓接受基督。事实上不只是接受，还要把基督放在第一位。经上说线索七，他们要唱一首特别的歌。注意，我现在是在把十四万四千和十二使徒做平行对比。圣经中只有一次提到耶稣唱歌，就是和十二使徒一起唱的。其实当时只有十一个人犹大出去了，耶稣与十一使徒唱歌，耶稣肯定还唱过歌，不过只有这一次录入了圣经。还有大卫，要想揭开这些奥秘，再打开历代志上二十七章，读一下大卫的故事。大卫拥有广阔的国土，居住着万千百姓。大卫预备了二十八万八千人在圣殿中轮流值班唱诗赞美主。我说是多少人？二十八万八千人，他们按月任职。十四万四千人专门只负责春天的宴席，还有另外的十四万四千人专门负责秋天的盛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圣殿赞美耶和华，唱赞美诗。继续看启示录十四章，看看那里的情景。经上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一说没人能学唱这歌，大家可别在脑海中浮现这幅画面：所有人都在琉璃海，十四万四千正在唱歌。你心想多美的旋律啊！于是走到后面想看看谱子，他们说：哎，不不，你不能看，除了我们谁都不能学。绝不是这个意思。会是那样吗？不，不是说得把词谱藏起来，而是说他们有一种特别的与耶稣相交的经历，非常深刻，那是个人的独特的经历，别人没办法体会，因为我们无法替代别人的经历，除非自己亲自去经历。这群人和创造主之间有这种独特的体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到最终天国的每个人都要唱歌，只是没有十四万四千人的体验。看启示录第十五章，经上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咱们来看几个例子吧。以色列儿女第一次出埃及时，在米利暗的带领下欢喜歌唱，但摩西的歌直到生命记结束时才出现。 摩西把美好而深刻的天启神谕融入歌中赞美上帝，讲述他是拥有至高威严的一位，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奴役，如此深刻，恐怕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都望尘莫及。摩西的歌是蒙拯救逃离为奴之地的歌，144000和所有得救者，有没有值得歌唱赞美的呢？他们已经从被奴役中得解放，他们反射了上帝的形象。经上怎样记述十二使徒？都知道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使徒吧，他们曾经是渔夫，是税吏和牧羊人。当他们站在犹太国最智慧的人面前，别人怎样谈论，别人断定他们一定和耶稣同处过。众人说他们肯定和基督共处过，因为举止行为好像他一样。所有的这些特征，看看144000人，都和新约圣经中使徒们的特征相互呼应。经上还说他们特别的纯洁。从这第八条线索，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启示录14章很多人读不明白，不过您参加完这次讲座就会清楚了。启示录14章4节，哦对了，144000出现在启示录7章和14章，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启示录中这些妇女是谁？他们又不曾沾染谁？奥秘在巴比伦大城，淫妇的母亲巴比伦和她的女儿们就是虚假的教义。这些谬道会充满整个基督教会，144000人必须出离巴比伦，他们不会被谬道玷污。经上说童女并不只是不是只有女性，难道只有女性才能得救？只是把耶稣的教会比喻成心腹。童女预表的是纯洁的教会。耶稣讲到谈到自己再来时，他讲了哪个比喻？十童女，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所以当经上说他们未曾沾染妇女，指的是没有被巴比伦的酒和错误教义污染。世界已经分裂成两极，现在分别列队为两个阵营。这次讲座通过卫星向全世界传播，也在某种程度上应验着预言，很多同工也在传播同样的信息。世界会一直有两大阵营，直到耶稣再来。一队的前额上写着天父的名、上帝的印，另一队就是盖着兽印的人。此刻上帝的儿女们仍有许多教义上的分歧，但将来会有一场大动摇，上帝的百姓会大规模的迁徙，必须选择其中一个阵营。那时末日吉林，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6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昨天晚上我可以讲吗？可以大胆的讲吗？可能您觉得我滥用了这次机会。我是第七日复临信徒，我不会为此道歉，我相信这是真理。我是第七日复临信徒，因为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成为复临教友不是因为这里所有的教友都是好人，是有很多出色的教友，但教会里也有些疯子，有善良的可爱的人，也有爱争吵的人，和其他教会一样，阿们，所有教会都这样。有很大很大一部分基督的子民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教友，但我相信第七日基督复临教会是现代的以色列。上帝已经将使命交托给这个团体。第七日复临教会其实是一个运动，它是不同的教会联合到一起，然后说让我们回归圣经。我们的教友来自不同的教会，大家说我要抛开宗派的竞争与区别，只问一句，圣经怎样讲？只立足于耶和华如此说，回归上帝的诫命，恢复基督赐下的信心。如果您想找一个不需要为信仰跟别人道歉的教会，那么这里只讲圣经的教导。当然有时我们得为教友道歉，但不是为教义。阿们。这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要是哪个教会离圣经更近，告诉我，我要去。我只忠于基督和他的话，圣经。我已经在这里30年了，别无去处。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怎样听呢？通过他的话，通过他的使者。 当他再临时，耶稣说，你们若一心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同心合意。撒旦很清楚，所以他要打散耶稣基督的教会。但基督会在再临前夕取得最终的胜利，他的百姓会再一次在真理的根基上联合在一起。这不是政治的联合，绝不能去牺牲原则和教义，只为和睦相处，而要以真理为根基。这一切正在进行中，有人已听到了牧羊人的呼召，希望您能勇敢地走出巴比伦，进入主的羊圈。马太福音5:8，清心的人有福了，只思想纯洁，他们没有沾染妇女。人必须先洁净自己的心，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经上说，这144,000人特别的诚实无伪，刚正不阿。启示录14:5，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在上帝的宝座前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谎言都已在火湖融为灰烬。有趣的是，耶稣也用同样的话描述过一个使徒，记得主第一次见到拿但叶时吗？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个人心怀坦荡，因此被拣选为使徒，他诚实无伪。所有144,000的特征都可以从使徒身上找到影子，很一致。还有一条特别的线索，经上说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启示录14:4，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不仅144,000人是出熟的果子，12使徒不是也与主有这种关系吗？他们最先被拣选，并且被圣灵充满。耶稣对他们说，马太福音19:28，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只复活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也是这种特殊的出熟的果子。现在有一项任务要在144,000人的带领之下去完成，他们这一群将要再次接受圣灵的洗礼，他们要将这信息传遍世界。在这个人心刚硬的时代，大家有谁还记得在五旬节圣灵配降之后，随之有一场很严厉的逼迫？当以色列整个民族所肩负的介绍弥赛亚的使命结束之时，公元34年，读使徒行传8，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那些分散的人到各处去讲道。圣灵配降到144,000人身上之后，结果会是1,000,000人将归入真理。上帝不会再让挪亚洪水悲剧式的胜利重演，不会只有8个人得救。当主再来以烈火惊炼世界之前，撒旦将不得不面对惨败的结局，会有1,000,000,000得胜的人进入上帝的国。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呢？是少数，但绝不是少得可怜。主会带着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返回天国。144,000人完成任务之后，七大灾会临到世界，上帝在世上的工作结束，天使就会松开执掌四风的手。大艰难时期，世上从没有过的大灾难会接踵而至，这预言应验的消息已频频传来。上帝希望将他的名写在你的额上，他希望你做好预备，接受圣灵的浇灌，一定要现在就预备，不能等一切都应验后再准备。世事无常，你可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错失了良机。再谈谈144,000人要住在哪里，这一部分很有意思。第四题，得救的144,000人将要住在哪里？将会有很多人进天国，我真想现在就去天国看看他们的住处。希伯来书11:16，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咱们在开始学习之前，刚听了几首震撼人心的赞诗，圣城啊，新耶路撒冷。约翰在启示录21:2谈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千禧年之后，经常说圣城会从天降下，现在这座城仍在天上。在圣城中间的乐园里有座中央公园，就像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中央公园知道是什么？是伊甸园。在伊甸园里是那棵生命树。今天早上本来要讲这个，没来得及。第5题，圣经怎样描述这座奇妙的太空城？ 说它是太空城，因为上帝本将它立在宇宙太空，而将来要移到地球。关于这座城，我们都非常好奇。启示录21:16说，顺便说一下，这是真实的城，朋友们，城是四方的，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12000弗龙，现在不用弗龙做计量单位了，周长差不多是1500英里，每侧边长375英里，差不多是俄勒冈州的大小。倘若这座建筑不仅是一层，那么这空间足可以住330亿人，所以要是你担心那里不够大，只是因为你的想象力太小了。长宽高都是一样，明白了吗？这让人很困扰，因为谁能相信会有一座城有375英里长、375英里宽、375英里高？不过其实大金字塔就是以这样的比例造的，既然人可以，上帝当然更能做到。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新耶路撒冷城将会向上冲入云霄。不过作为全宇宙的京都，拥有这样的规模也不算过分吧。总之上帝说你想象不到。有人说，嘿刀哥，这根本没法让人相信。对了，这说明上帝的话是真的。圣城耶路撒冷，你可能说啊，等一下，先别换画面。经上不是说城墙有144肘，又一个144，有些学者想那是144肘厚吧。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每面墙上都有使徒的名字，啊，抱歉，是12支派的名字，使徒的名字刻在12根基上，每门是一颗珍珠。我以前考虑过这个问题，要想找到能做这些门的珍珠，你能想象吗？天国里的贝壳得有多大个儿啊？很难想象。一个小故事，我得给大家讲讲。几年前，有个人在罗德岛州的一家古董店淘宝，在放人造珠宝的篮子里，他发现这枚胸针，看图片。他拿起胸针说，我要买这个，花了14美元，他知道绝不只值这个价。多方打听之后发现，这枚珍珠竟然是非常珍贵的稀有品种，产自北美的一种原格，被称为珍珠维纳斯。它全身紫色，毫无瑕疵，是一枚大块头珍珠，价值嘛，就估计值几百万，至今还没出售，还在增值，但买下来时只花了14元，真是个好价钱。咱们走进天国之门，这门竟是一颗无比珍贵的珍珠，维纳斯都没法比。墙是碧玉造的，画家恐怕很难想象，不过他们还是试着描绘着情景。这幅画面有奔涌的瀑布，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看。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是纯度最高的黄金，预表上帝的爱，那也是圣城的根基。城墙的12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又出现一次，启示录21:14。对了，有位画家，他用经上描述的这些做根基的宝石，仔细的按顺序排列之后，发现这样描绘出来的画面竟然是一道彩虹。要是方便再回放一下，是不是很奇妙？把这些不同的矿石名称按顺序排列，显示出的宝石的色彩几乎就是彩虹的颜色，而彩虹是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阿们。主说，我将永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第六题，天国的人是真实的有骨有肉的人吗？是血肉之身吗？还是都是灵，是鬼魂吗？是幽灵吗？圣经上耶稣从死中复活时，他得了荣耀的身体是真实的吗？路加福音24:38-39，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然后他在他们面前吃东西，证明自己是真实的，一共吃了2次。你从来没见过鬼魂吃东西吧？当然希望大家从来没见过鬼。我们会是实在的人，但很多人都以为天国里人都在云上飘来飘去。经上又说，以赛亚书65:21，上帝会在圣城为我们预备住处，人要亲手建造自己的家园，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现在电视上最热门的题材就是关于装修的话题。 每个人都忙着为地上的家修葺房子，却忘了天上的家。我想咱们都应该这样生活。我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位非常富有的贵妇，她有个司机，两个人死后到了天堂。在天堂里，这个妇人在天使的引领下游览四周，她见到一座漂亮气派的别墅，坐落在小山上最佳位置，可她自己的房子只是间小屋，也不错，不过很小。于是她问，哇，那是谁的房子？天使说，你的司机住在那里。哇，他怎么能住气派的别墅，而我只有简朴的小房子？天使回答，因为他提前往这里寄了更多的建筑材料。你有没有在天上积攒财宝？第七题，关于上帝崭新的国度有怎样激动人心的应许，一定要跟上，这太美妙了。以赛亚书33:24，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朋友们，但我真的是生病生累了。启示录21:4，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现在的牧师疲于参赴葬礼，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生命死去，不再有痛苦，宇宙中不再有刑讯室。不再痛苦就是再没有痛苦，一切都是新的，就是一切都是新的。若仍有旧的罪人受煎熬，就不能说是新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咱们在天国可以飞吗？可以。有一句歌词，当我飞到新世界，到父座前恭敬拜，万古磐石歌，太美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节经文，但至少经上说了如鹰展翅上腾。第八题，上帝给凡进入天国的人怎样激动人心的应许，有六个美好的应许，我要和大家分享。一，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马丁路德他曾经这样说，足够了，不管你对天国的荣耀期许如何，上帝会亲自与我们同住啊。如果你真的爱上帝，那就是最大的荣耀与喜乐。当你爱一个人和爱人分开，然后和好如初，会多么幸福。对人尚且如此，垂暮老人在生命将近时往往说，真希望当初多陪陪我的爱人。遗憾的不是工作，不是事业的成功，而是放不下亲情。上帝要将全宇宙的京都都搬到这个地球上，人要与他同住，在永恒的岁月中共同管理。第二个应许，他们永不再疲倦，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凯伦最喜欢的经文，诗篇16:11。第三个应许，动物驯良，没有动物间的厮杀捕食，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再无恐惧。应许四，以后再没有咒诅，在那里再也不用担心罪恶和痛苦，再没有荆棘，再没有蒺藜，所有的一切就是美好，美好，极其美好。上帝要让世界归回，他要重造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其中。第五，荒漠会变成花园，想象一下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到那时那里会花团锦簇，玫瑰怒放，新地上再没有任何惹人生厌、惨不忍睹的场景，一切的一切都均匀和谐，美丽鲜艳。可能在开始的1000年或100万年里，我们只是到处参观，目不暇接。哇，哇，哦嘿，看这个，我们会互相分享各自的见闻。哇，赞美主，哇，是真的，千真万确。要是我说错了，到天国我会跟您道歉，但我可以保证我没说错。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很多人见到我第一个关于天国的问题是，道格牧师，我的宠物将来会不会在天堂？这份慈爱和关心很让我感动，是个不错的问题。上帝会给人惊喜，天国里有动物，圣经讲了，对吧？豺狼必与绵羊同居，你到了那里住处旁边可能有个小狗窝，还有复活之后的小狗，我不清楚。我只能保证到天国的人绝不会失望。不过我发现问宠物会不会在天国的人比问爱人会不会在天国的人还多，这真让我担心。应许六， 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天国里咱们还需要锁门吗？不，不需要担心，不必再担心黑夜，不必再担心树林，不必再担心任何事，再无恐惧，恐惧已在火湖焚为灰烬，只有完全的和平，相互理解，共享永恒的时光。第九题，一人在天国怎样生活，他们会做什么？如果只是一个个飞在空中的胖宝宝坐在白云上弹琴，好多人恐怕就不想去天堂了。咱们经常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中世纪的天使宝宝的照片啊，不，我们到天国不只是去享受建造房屋、种植管理葡萄园、伊甸园，还有与众仙祖相聚，探索未知的宇宙。我一定要去探索，我是恨不得摘下翅膀以光速飞行，还不用担心高速公路的巡警开罚单，只是想快点了解上帝的创造。不管你现在最真实的喜乐是什么，在天国都会有千万倍的喜乐。像钻研的科学家们徜徉在无尽的知识海洋，永不会疲倦。但最美好的莫过于耶稣会在那里，每个安息日到他跟前敬拜他。阿们。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多么温馨的画面，人的语言无法第实体，没法描述。上帝为凡爱他的人预备的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人总想竭力在地上见到天国的幸福，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朋友们。有人给我传来这张图，我想让大家看看。看到这个精巧的装置吗？这是什么？谁在网上见过这张图？这是在沙特阿拉伯，我猜是在某个沙漠的中央，这里中间是一个滑雪旅馆，还有超级商业街。人想在地上建立乌托邦，我们追逐快乐，不惜花费大把大把的金钱。上帝预备了以付赎价的喜乐在天国等你，世上一切的痛苦经历都再无影踪。下面这个问题得删掉，来不及讲了，没时间了。不过我还是要在这里呼吁大家，谈到144,000人，他们和耶稣有哪些特别的关系？经上告诉我们，启示录14:4，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谁愿意加入这个队伍中呢？那是在天国，无论羔羊走到哪里都要跟随他。让我们邀请 Kelly 和约翰上台，等着他们的时候读读路德记一章，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婆婆让路德回到原来异教的家乡，路德说，不，我从拿俄米您这里学到了真理，我不想转离真理。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朋友们，我想邀请大家今晚就做出跟随耶稣的决定，就在这个教堂，请帮我个忙好吗？包括所有在各处收看的人，拿起卡片，有些卡片可能被放乱了，希望大家都能拿到卡片。每个人请大家都拿出卡片，卡片就放在座位后面，找到印着生命树的这一张就可以了。拿起这张卡，有的座位后面可能没有，请找引座员，谁没拿到这里或是其他站点的观众请举手，会有人送去。请写下您的名字，没有特别事项就写请代祷交给我，可以写上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我或者当地牧长会和您联系或拜访。接下来问大家几个简单的问题，可能并没有印在卡片上，我就直接这样问大家好了。如果通过这次研讨班您已决定将生命降服于耶稣，请找到这项，我已经决定将生命完全交托给耶稣，画勾或写字都行。也许您拿着这张索引卡，只印着我已接受耶稣，在这里画个勾，椅子后面也放了铅笔，看到了吗？有人可能正在为如何决定而挣扎，您想不想到天国？今晚上帝就在我们身边，他在邀请你做出这个决定。我要请约翰唱诗，然后再为大家祷告。
I will follow thee, my Savior, wheresoever thy lot may be. Where thou goest, I will follow. Yes, my Lord, I'll follow thee. I will follow thee, my Savior. Thou hast shed thy blood for me. When the woman should forsake me, by thy grace I'll follow thee.
您此刻已经来参加了这次讲座，有些人可能听了一部分课程，有人听了全部。上帝在引领您的脚步，他也必呼唤您的心。接着他的话不是我的，他的话中有能力，他的话中有真理。主邀您进入他的羊圈，做他的子民。他在邀您跟随他来到他面前。仍在巴比伦的我的民呐，要出来。有人还从没有接受耶稣，不管您身在何处，都要来信基督。请拿起您手中的卡片。若您还未按圣经教导受过洗，并且愿意说我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样式，我明白洗礼是个人的抉择，我想受洗。也许您在思考自己是否需要重新受洗，也许您没有按圣经的教导受过全身入水的浸礼，需要再受洗。在卡上写受洗两个字，请填下这张卡。要是在家还有在播放点收看的观众，希望当地的团队领袖会帮助您写下受洗，我会为您祷告，也希望能进一步帮助您，只要您愿意。有些朋友可能并不是教会的教友，有些朋友可能不是渔民教会的教友。上帝在呼召您进入他的羊圈。如果您在为如何决定祷告，愿意接受这三天使要传遍世界的信息，您在这里听到的真理是您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请您写下教会，把教会两个字写在信封上，也请写上姓名和地址。过一会儿我们还会有特别的安排，约翰会为我们再唱一首歌，请大家起立，请先别离开会场，这是神圣时刻，请静立在您所站之处，请保持安静。希望您当约翰唱歌时拿出您的卡。如果您已做好决定，愿意受洗或者再受洗，如果您已接受了耶稣，不管是第一次还是重新转回脚步，我要下来站到前面。各个播放点请那里的牧长也站到台前，耶稣在邀请您走到前面来。请把卡片交给我，在讲座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们要一起祷告。来吧。
Though the road is rough and thorny, trackless as the foaming sea, thou hast trod this way before me, and yes, I'll gladly follow thee. I will follow thee, my Savior. Thou hast shed thy blood for me. And though all men should forsake thee, by thy grace I'll follow thee. I will follow thee, my Savior. Thou didst shed thy blood for me. And though all men should forsake thee,
we're going to pray here in a moment.
Yes,
as we go off
my
the air.
Lord, I'll follow thee.
Amen. Praise the Lord.
因为卫星转播的限制，我们马上就要关闭播放信号了。我知道有些播放点马上就会失去信号，请各站点的牧师继续和观众沟通，我们会收上卡片并为所有观众祷告。您有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朋友们？借着他的话，圣经，谁愿意跟我说，借上帝的恩典，我愿跟随耶稣。阿们。我们一起祷告，祈求他的祝福，赞美主。
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您，让我们确信您的圣灵正在这里，在听众的心中做工。主啊，请您帮助我们，把寻求到的宝贵真理立为信心的根基。祝福大家，特别是刚刚决定要跟随耶稣并受洗的朋友们，都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也祈求晚雨圣灵早日配降，耶稣可以很快回来，带我们同回天乡。奉主的圣名祈求，阿们。